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听见主的话不是每个人听懂的。先知以赛亚讲得好清楚，以赛亚书六章九节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便得医治。耶稣每一次用到这些话，你去看那些上下文，都告诉你一件事，听耶稣说话的人里面有一些人是可以明白并且愿意接受的。那那些人是什么人？是蒙恩的人，蒙拣选的人，是有福气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记住，每一次听到你能够听懂，你都要感谢赞美神。你千万不要假设每个人都听懂的。你知道有的时候到外面去讲道，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享受，会窃取一点神的荣耀。这个享受是什么呢？就你讲完以后，有些弟兄姊妹，因为人家你是客人嘛，人家对你客客气气嘛，对不对？就像康麦昌来的时候，我也跟他客客气气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弟兄啊，你今天讲的这一点讲得非常好。哎，很多帮助，我想对我们弟兄姊妹都很有帮助啊！啊，我讲的也是真的啊，我不是说谎话。哎，但是如果是我们中间的弟兄讲到呢，我会去跟他说吗？那赵家伟讲的再好，我好像没听见一样，对不对？外面的嘛，是客人嘛，我当然跟人家客气一点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到外面的时候，常常有弟兄，哎呀。讲得真好啊，讲得真好。我现在已经有经验了，我都知道这些话不能听的。哪里有什么好不好？没有神的恩典，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听得懂，全是他的恩典。这里说，凡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，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得胜的，哎，有意思啊！得胜的 ，overcomer， 这个字在全本新约圣经中总共出现了26次。这26次里面有21次是约翰用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圣灵好像特别把这个 overcomer 这个字。托给了约翰，让他用的最多。而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呢，他用了15次。那这个字的本身的意义啊，你如果去查一下，你大概知道都是在讲军事上的问题。它是一个 military word， 就是在打仗的时候你打赢了就叫 overcomer。当我们把所有在新约圣经中用到这个字的地方好好的读一遍，好好的来思想，我们就发现了最终的得胜，那个是神的羔羊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的得胜。启示录17章14节那里，基督徒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？只有在基督里，我们才是得胜者。我们自己想要得胜了，太渺茫。你再仔细的去看，讲到得胜的问题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有一个很宝贵的思想，那个思想就是，基督为什么能够有最后的得胜呢？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。 十字架上的就得胜，是基督最终得胜的基础。无论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还是启示录的5章5到6节，那里都告诉我们这个真理，那就是十字架上的得胜决定了一切的得胜。当我们读到启示录19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个最终基督的得胜，其实你知道那个得胜是延续着十字架上的得胜。你读启示录2章和3章，至少我读的时候有一点让我非常惊讶的，我突然发现一件事，7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。你要知道这7个教会有没有好教会啊？有很不错的教会，像以弗所啊，很棒的。那有没有很差很差的教会啊？有些教会差的简直不像话了，那个教会变成什么了你知道吗？撒旦的居所啊。你懂那意思什么意思啊？魔鬼的家呀。哎，教会应该是谁的家？神的家变魔鬼的家，那种地方根本在我们看根本不配做教会了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不配做教会的地方里面还有得胜者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思想。神他的大能，他的恩典，他的救赎，他真的能够在不可能的里面做出可能的事。你知道有些地方的弟兄姊妹啊，他们很辛苦的，因为他们在的教会啊真的很奇怪。我最近也听到好多人跟我讲一些好奇怪的教会，不是只有中国大陆有很奇怪的教会啊，北美也有很多很奇怪的教会。最近有个人告诉我，他们的教会不随便让任何人加入他们的教会，加入他们的教会要经过严格的审查。哎，我说这也很好啊，因为至少确保真的信仰纯正嘛，对不对？他说不，他们审查的第一个就是学历。这个就让我大吃一惊啊。他们审查的第二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年收入。审查的第三个条件是他有多少资产。太差的你不用，你根本不合适这里，你去别的地方。很奇怪啊，就这样的教会就会特别吸引这样的人，你听懂吗？因为有些人就觉得，哎，你看我够资格，我带了多少钱来，全是 cash 啊，我可以加入这个教会，哎呀，可有面子啊。那个叫教会嘛。但是你相信不相信，就在像那样子的教会里面，神都可以得到一个两个三个得胜者。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，那就是你不要问教会好不好。你听懂我这句话？你要问你自己，神今天把你摆在这里，你怎么样？你有没有神的恩典？新约圣经中这个得胜最主要不是指着我们打败了外面的仇敌，新约圣经中的得胜者一直所强调的都是我们胜过了世界、魔鬼和我们的肉体。当我们的生活彰显出这个得胜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确信基督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。基督在我们里面活， 他是得胜者，所以我们就应该是一个得胜者。换一句话说，什么叫得胜者？一个得胜者就是在信心里定义让主活出来的人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怎么会有得胜者呢？就是听嘛，听明白了没有？你听你就有得，就是得胜的秘诀就在乎听嘛。一个人会听，一个人能够听，一个人愿意听，专心听，单单的仰望神，全心的爱神，你不是得胜者，还有谁是得胜者？这里说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得胜者，我有蛮长一段时间对得胜者这个问题啊，有很多的 mixed feeling， 一些很混杂的感觉。一方面我很羡慕做一个得胜者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也真的很担心啊，这个教会历史上有一些教会啊，常常讲得胜者，讲到最后这个教会就产生了一群所谓的精英分子，就这些人他们是得胜的，他们懂圣经，他们会祷告，哦哟，他们懂得属灵的征战，这些人了不起。那我们其他的人，他是 overcomer， 我们是 loser， 我们这些人是 nobody。 所以我对这个有很多的挣扎。而且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一句话，让我恍然大悟。他说一个人以为自己是得胜者，他已经是 loser。 听懂他的话？一个得胜者是知道自己不行，全心的依靠基督，他才成为得胜者。另外一个弟兄讲的对我帮助更大的，他告诉我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一个90多岁的老人很慎重的告诉我，他说刘弟兄你听清楚，得胜者很简单的，他用英文讲的，他说 Those who are truly willing will be the overcomer。 他说一个人心里面真的渴望做得胜者，你就是得胜者。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 Amazing Grace， 何等奇妙的恩典！神让我们这些 loser 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可以成为得胜者。我们知道我们不行，但是我们的主行。我们读第二章和第三章，你发现7个教会都有得胜者，你发现7个教会的得胜者，神都给他们一些应许，给他们一些奖赏。那我假设你们都读过，请问你们，这7个教会得的奖赏是一样的，还是不一样？啊？没读过啊？读过嘛？那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啊。然而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这7个看起来不一样的奖赏，其实又是一样的。这才有意思哈。我为什么说它是一样的呢？因为当你仔细的去思想这7个奖赏的时候，你慢慢会发现每一个奖赏都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在神的恩典和神的荣耀里面去享受神的同在。每一个奖赏都在讲这一件事，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第21章第7节这么说，他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 要做我的儿子。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21章第3节那里讲到的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在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启示录21章就用着这几节的圣经总结的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得胜者真正得到的奖赏就是神的同在，就是神的同在。只是神的同在太丰富了，神的同在实在是宝贵，它丰富到一个地步可以用7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它，7方面去让我们认识神的同在，以至于我们才会懂得什么叫做神的同在。以弗所的教会得到的奖赏，神给他们的应许的奖赏是什么？啊？我必将什么？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乐园，你一听到乐园这两个字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创世纪，对不对？创世纪2章、3章那里的故事，在犯罪之前，亚当跟夏娃在乐园里面跟神是没有任何拦阻与交通，他们享受神的同在，他们没有惧怕。在乐园里面，神为着人预备了生命树，但是很可惜，亚当跟夏娃却爱自己，不信任神，上了魔鬼的当，失去了乐园，也失去了吃生命树果子的机会。树这个字在圣经中基本上都是跟十字架或者是跟生命树连在一起，这是为什么许多读圣经的人体会到神借着十字架给人永远的生命，并且让罪人可以亲近神，享受神一切的甜美，这岂不正是吃生命树果子的意义吗？亚当夏娃在乐园里，他们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他们吃不到，他们不想吃，等他们犯罪以后想吃也吃不到。如今神应许以弗所的信徒借着信不但可以与神同在，而且借着悔改，借着爱神，相信神的爱，他们可以享受生命树的果子。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何等的完美，我们祖宗所失去的，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买赎回来。生命树与知识善恶树在教会的历史，在圣经学者的中间有说不尽的讨论，直到今天多少的教会 多少的信徒依然不喜欢活在生命树的原则里面，还是喜欢活在知识善恶树的里面，今天还在那里要去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。前几个礼拜我在 San Diego 服侍，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，也是神学院毕业，在那边牧养一些弟兄姐妹，一直追着我吃饭，好几顿饭跟我一起谈，谈很多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，譬如说这个要救一个人，如果要救一个人你必须撒谎，可以不可以？听懂这种问题吗？就诸如此类的，哎呀，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，我觉得好累啊，因为我在那边讲道已经很累了，然后一直每一顿饭一直问一直问，到最后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说弟兄，你以为神喜欢我们搞清楚什么场合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吗？他看看我，当然。我说恐怕不是如此哦。我说因为如果我们都以为我们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，谁做决定呢？我做决定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善恶树。什么叫生命树呢？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无论碰到什么事情，我要问我里面的基督，他做决定，我顺服，这叫什么树？这叫生命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活在哪一棵树的里面？这是很重要的。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，是我们可以享受生命树的果子。何等大的恩典！你知道在箴言呢、三章十八节啊，十一章三十节啊，十三章十二节啊，十五章第四节里面，这些地方都告诉我们一件事：生命树成为智慧的表号。智慧有什么用？智慧不但能够给人生命，智慧让人活出一个在神面前成为义的一个生活，这叫真智慧。以西结书47章里面我们看到12节那里说，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果树，其果可做食物，叶子不枯干，果子不断绝，每月必结新果子，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。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，叶子乃为治病。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做食物，叶子可以治病，这说明了生命树供应生命的需要，保守生命的健康。生命树实在宝贵。启示录22章告诉我们的生命树是新天新地的一部分。你读到这里你就记住了，我们一直提醒弟兄姊妹读启示录要记住一句话，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， 记得吗？信徒今天可不可以享受生命树？可以。但是信徒将来有没有一天可以完全的享受生命树？可以。讲明白了没有？ Already but not yet。 我们读到以弗所书，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问一问自己，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地位？他是我的最爱吗？ 以弗所的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，以弗所的教会有最纯正的教义。我有时候跟一些改革中的弟兄姊妹开玩笑，我说你们真像以弗所，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纯正的，非常纯正的。以弗所的教会非常的劳苦，非常劳苦，可是肯付代价，劳苦到一个地步啊，精疲力竭他们都干的。以弗所的教会有许多的优点，然而主对着以弗所的教会有什么要求呢？有什么责备呢？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一个教会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主，最重要的不是人数，不是节目，不是活动，不是所有其他的东西，最重要的是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人是真正的爱主。爱这个东西啊，就好像夫妻中间的爱，这个不是嘴巴上说说的哈，哎，当然也不是说嘴巴上不要说哈，听明白没有？有没有告诉你有一对夫妇要离婚？问那个太太说你为什么要离婚？因为她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先生到底爱不爱我。就问她老公说你爱不爱你老婆？爱啊。就问她老公，她说爱你啊，你为什么说不知道她爱不爱你呢？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。然后她的老公说，结婚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20年没有改变，何必要说呢？爱是要说的，但是爱不能够仅仅说说而已。真正的爱是在生活中的优先次序里面体现出来的。耶稣对着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，也很清楚，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是不能进神的国的。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的全心完全的向着他。神不是要求一部分。这次在温哥华有一个弟兄问我，刘弟兄啊，你现在终于可以全时间了。我看他，我笑一笑，我说我的圣经里面没有 part time Christian， 没有部分时间的基督徒。一个人从得救开始就应该是全然爱主，全然为主而活的，就应该是全时间的。神要求我们全然的爱神，神更要求我们舍己的爱人。教会必须要有家的感觉。教会怎么能够有家的感觉呢？那就是弟兄姊妹有舍己的爱。没有舍己的爱，教会不会像家的。任何一个温暖的家都必须建立在舍己的爱上面。这也是为什么新约圣经里面这么的强调我们的关系是兄弟姐妹，对吧？这就是强调我们是一家人嘛。现代的基督徒，我常常听到最大的悲哀就是说我很 lonely，我很寂寞，我很孤单。甚至于有一个机构做的研究说，基督徒有的时候跟不是基督徒在这个社会里面，特别在 major city， 在大城市里面， 寂寞孤单的感觉是一样的多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。一个没有爱的家，每一个人都会觉得 lonely。 一个充满着舍己爱的家，没有人会觉得 lonely， 没有人会觉得孤单和寂寞的。如果有一天一个教会失去了爱，失去了家的感觉，你去教会好像去电影院一样，去完了散场就拜拜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教会基本上已经不是教会了。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警告说他要把那个灯台挪去。但愿神怜悯我们，不要失去起初的爱，常常回想，常常悔改，好让我们一直都可以享受在乐园中的生命树，盼望借着神的恩典，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不但可以胜过外面的异端，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自我，我们的罪性，好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从心里的深处觉得这里有爱，这里是神的家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交在你的手上，再一次求圣灵用着这些话帮助你的儿女们，让我们一同被你建造，被你洗净，被你改变，被你成全，好让这里成为你的家，让我们享受，也让你在这里有安息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